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以为我们是到礼拜五，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有一个可能的，就是自己是不知道的，啊，就是你在教一门课，其实有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有些同学就写了哈，他说这个课程很好，虽然有些听不明白，但不要紧，因为陈博士说他自己也不明白，啊。哇，现在你们学到了那个叫做 dialectic， 你们学到这个辩证，那这个就很好。其实我说我们如何上巴特神学的课，不要变成巴特派，那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好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有时候我们上一些教父的课，我们其实也不需要变成他们的门徒，但我们要学习他的风格。意思是说呢，怎么样上奥古斯丁的课，你不是变成他的门徒，但是你变成一个呢，你会有奥古斯丁思维的人，你变成一个 Augustinian， 啊，就是你有奥古斯丁的思维，结果没有人能够看完他的书。这个是在西方经常说，任何一个人说他看完了奥古斯丁的著作，他一定是讲谎话。所以以偏概全有时候也好的啊，包括这个以偏概全。那巴特也可能有这种现象了，就是如果有人说他看完了巴特的所有的著作啊，虽然这个是绝对可能的，但是多半很少人这样做啊。很多研究巴特的人，他连教会教义学他都没有看完，就是这13本，我绝对决定我不会看完他的书啊，这个是我一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不要看完他那13本，这个是不可能。因此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不会变成巴特的门徒，但可能有些思维的方式如果是可取的，我们可以有一种巴特的思维的方式，是什么辩证，这个就是，但你可以说辩证不是属于他的，对吗？有很多思想家都是辩证的。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其实真的是希望我除了教学相长，我希望我跟那个地区有一个相得益彰的作用，就是说我们这些的外来的讲员，我们的作用是使到本地的同工更加的肯定我们所做的工作。比如大家都是归正的同工，我希望我来是帮你打气，等你们在本地你们更有目标的就是来做啊。但其他一般的牧师和其他的同工，我也觉得我第一个想产生的态度，就是我从来没有一个态度说我是海外来的，所以我一定比你们好。有很多本地的事情我都不了解，所以我希望跟本地的同工有一个相得益彰的作用。我们总是希望做一个叫做归正的作用啊，这归正就是将到本身已经做的能够更加的改良 reform， 使它有改善。所以我在香港也是，我在香港如果开课程，事实上我们的课程的内容有很多是可以由本地的神学院的老师来教的。譬如我在香港开加尔文课程啊，的确有好几位香港的神学院的老师，他们是研究加尔文。我在材料上不一定比他们讲得好和讲得多啊，所以有时候我都会问了，为什么千里迢迢的来飞到这里啊，来跟你们讲？当然，你们有些人的反应呢，就是非理性的，你们就说陈牧师你来我们就开心了啊，这个是非理性。我说我见到你我很不开心啊，我还要再飞回去，我下一站我就很开心，因为下一站我去法国啊，那个我好高兴。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要飞来讲一些你们都知道的，就是譬如这个人生于1470年，死于1528，跟着有些信徒又来了，他说你讲出来就是不同的啊，这个是非理性，这个叫粉丝啊，我是极端厌恶粉丝的，我就快要产生一种神学叫做反粉丝主义，不可能啊。所以我希望跟香港的神学院也是有交流，那有什么呢？我相信我有些观点是他们没有的， 那一个就我就觉得是神带领我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有一个观点不同，我有一个解释不同，而不是因为我的材料。因此我的课程一般来讲呢都不是基础的课程，就是我从来不会跟你说他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我记得有一次我叫早期教会教父，就是那一班写尼西亚信条的，上到第二天，哇，有些学员忍不住了，他说上了一天根本不知道你要讲什么，第二天还没有讲，你每一个教父哪一年生哪一年死你都没有讲。我说是吗？他说是啊，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人。我说对，他们大部分都是 anonymous， 他们是无名的，和他们的生跟死都没有人知道的。尼西亚信条是谁写的不知道， OK， 无生之始无死之终啊，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说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他的生跟死。就很多人习惯了上一种填鸭式的教育，他就是要有 data download。那我通常不讲，但是有些时候不可能不讲的。你不讲呢，就是没有基础的人就完全会不明白。啊，但是我一讲呢，我又很内疚，因为是你们的学费加上奉献，就给我做免费的机票来。哇，我讲得好舒服啊 ,1470 到1528, 啊，这个又过了10秒钟，这样子讲下去很快讲完。我觉得简直敬服不道德啊 ,immoral。所以我通常都希望是上一个比较中等或者高等的课程，就是我只是在概念上跟你兜圈啊，我在概念上跟你来讨论啊。但我知道有些人会迷失的啊，所以最近新保罗观点的人就讲迷失的保罗啊，我的听众有很多都迷失的啊，就是听到一半都不知道讲什么啊。最传神的有个学员就讲了，听了这么多天，我终于明白我们不可能认识巴特，我们一直在听的是陈左人的巴特。对呀，那我就是希望起码透过这种的现状，我们将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信仰的冲突，我们不一定有解药，但我们能够有诊断，就是起码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所在。譬如很简单呢，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告诉整个世界，其实所谓的巴特真的本身都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现象啊，很多学者只要他很诚实的，他都会告诉很多人，就是我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们只是在讲我们经过了解之后，我们对了解的一种的巴特。那起码有这种的情况之后呢，我们会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开始有对话。所以我希望这个课程最后帮助你认识巴特，但是也帮助你有一种的辩证的思维，那你能够了解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最有效的方法啊。我们就是让研究巴特的人自己承认巴特是一个很多元甚至是很含混的一个人物啊，绝对有可能好像我这样子的，就是我经常觉得我是到礼拜五晚上，当我订了礼拜五早上的机票，同工问我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所以绝对有可能有些人呢，他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知道。那 John Frame 也批评过 Van Til 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范泰尔啦，你太认真，你看对方太认真了，你没有想过有一个可能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但你呢就很认真的去分析他，你来跟他来对抗啊。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课程今天晚上我会再做总结，不过基本上都是昨天我已经讲了一些很基本的立场。那这个下面很多人，我们镜头不会转过来，很多人的印象就是我的课是很少人的，我的课一般的确是很少人，因为是高级课程。不过今天我们是破记录了，你们是破了我的记录，我的记录很容易破的。我的记录是很容易破的，所以你们几乎是我过去五年如果不是十年最教的最大的一次的神学课程，你都知道我的恩赐多么大了。好，我们做个祷告。感谢上帝带领我们在新加坡有美好的时光，我虽然没有机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认识，那我每次看见他们的来临啊，我们透过我们的笑容，我们的很多表情，我们都有一种的心意的相通，我们大家都生于此 啊，我们都在这里侍奉，在这里生活，我们就求主保守在座每一位，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岗位，求主帮助他们，既然他们愿意来上一门这么困难的神学课，我们很相信每一位他真是想追求真道，他真的是想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个真道的作用，我们就求主帮助他们在不同的宗派当中保持纯正的信仰，并且用温柔的心与众人来交通，劝勉众人，劝诫众人，使到上帝的真道能够在新加坡更加的被巩固发扬光大，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尽可能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用挽回的心，但我们也勇于责备罪恶，使到整个混乱的大城市里面，我们看见有信仰的清流，有属灵的见证，保守每一位，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多人有事不能够来，也求主保守我们明天，孩子真的希望我们整个礼拜不只是上了一些课，听到一些资料，但愿我们最后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有转化，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因着上帝的道，我们以后在生活里面，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个人对上帝的信靠，我们都因着神自己的恩典，我们能够被提升，但愿主你保守，保守在座每一位，也保守我，使我们在神面前经常是存着敬畏的心，我们经常行事为人更讨主喜悦，求主保守在座每一位，求主带领我们今天和明天晚上的聚会，随听我们祷告，奉基督名求，阿们。我今天想放一个真的是神学旅游团的哈，就是巴特的巴特尔瑞士北部一些的照片，那带你们去到瑞士的北部，就是德国、法国、德国跟瑞士的交界。我要那个红外线啊，那这里你可以看见呢，这里有三个城市啊，一个就是史达斯堡，史达斯堡就是一个横跨法国跟德国边界的城市，而这个城市在边界，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用法国的香料煮德国的猪脚，上海人叫蹄膀，所以特别好吃啊。那里很多的食物都有这种法国跟德国的味道，譬如他们吃猪脚的时候就配上酸菜啊，所以越讲我都越流口水啊。那这一个地区的名字叫做阿尔塞斯，那这个又牵涉到我们对教会历史的反省了，因为他们是在这个边界，因此经常会有一种混血或者甚至混种的情况，于是呢就是经常牵涉到爱国主义，那又碰上了有一个比较大比例的犹太人口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的人口呢，他们经常很乐意参军，他们如果有任何的动乱啊，特别在法国这一边，他们经常要表示他们是拥护法国啊，所以阿尔塞斯的犹太人是个很特别的族群，这个就好像二战的时候盟军当然主要是在美国，有日本裔的人来参军，也有德国裔的人来参军，当然结果盟军的策略就将日本裔的盟军就派到欧洲，跟着德国裔的士兵就派到亚洲，但他们真的，他们参军的目的就是要表示他们是真正爱护美国或者英国，他们要表示更加的爱国，因此这一个就是一个很符合的现象啊。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很有意义啊。我们很像是谁呢？保罗，我们也像提摩太，但总之我们是海外的，我们不是本土的，我们是双文化的，我们经常有这种文化身份上面认同的危机。那巴特肯定是他生于瑞士，更多游学于德国，最后又回到瑞士。有些时候在这些的地区的欧洲人，他们一方面好像没有国族观念，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好像经常是想找到自己一个定位 跟着下面第二个城市就叫巴塞尔，巴塞尔距离苏黎世就是这个 Zurich 就大概只是不到一个小时。那瑞士人很有钱了，所以呢你们这里最名贵的跑车他们都开，所以他们开这种宝马啊或者 Maserati 啊就15分钟就可以到了啊，他们的公路是没有时速限制的啊，这好厉害啊。所以我说你们很像瑞士人啊，瑞士是整个欧洲的一个精华啊，你们也是啊，你们也知道新加坡人的确是会惹起很多人讨厌你们，因为你们太能干也太有钱，所以结果瑞士人也是一样，他们好像集多国的长处啊，结果这一个就成为了整个巴特思维的一个国俗文化的背景啊。今天要带你们去看的就是第三个小的城叫 Coma 这个城就是有这一幅啊相当有名的画，但它之所以有名呢，不是因为它画得好，而是它的主题。那这一个不是艺术的标准，艺术从来都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它的主题，主要是它的风格。所以有时候我说油画甚至雕塑都是的， It's not the figure but the form， 不是那个人物，是那个人物的一个形式。那包括这里也是了，你明显看见是一个对称美，跟着这个对称美里面呢明显就是有一种黄金分隔的比例，那这个不是黄金分隔，但总之这种的比例好像就是所有油画有的，跟着呢所有这些的线啊，它们都是彼此的可以扣成一个扣图，你绝对可以相信画家在做这个画的时候他是用方格，他用许多的方格来切割这个画面，更多他用比例来画上去，所以他是用比例来画这个画，而不是用人物来画这个画，他是有一个 form， 他是有一个形式去画那个画，而他不是用一个我们所讲的譬如 person It's not a person, but the pattern. 意思就是说呢，虽然这里很好，有施洗约翰还有玛利亚，有约翰，有摩达拉的玛利亚，但是这个 person， 甚至被钉的基督，仍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那个 pattern， 这个 pattern 就是整个中世纪一直有的，就是基督的十架苦像一定有的。因此每一个画家都要画这一个，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学钢琴的时候都要弹练习曲，这个练习曲都是莫扎特、海顿他们写的，每个人都要弹，就是这样子。这个好像我们要学中国的字画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临摹那一个字。所以 It's not a figure but the form， It's not a person but the pattern， 很多时候油画就是这样子。马提亚格尼内瓦的他有不同的翻译是一个德国裔的画家，所以他的风格很像，就是德国的油画呢永远没有办法跟意大利甚至跟法国来比较，好像上帝就是将视觉的艺术呢交给意大利跟法国人有些人说到现在也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意大利的女士，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早上起来随便在衣架上，在衣橱里面拿一块拿一个披巾或者拿一个外套一穿出去，就好像在纽约最有名的第五大道上面的一个模特儿，就是他怎么样随随便便配出来都可以。我们呢花两个小时很仔细的穿出来，人家一看有没有搞错这个人你真的自己是色盲不要紧了，你真的以为所有人都色盲，所以基本上我是对于穿衣服完全没有兴趣的，但现在年纪大了我就是很简单，我很乖了，就是去到大百货公司，他就是有个衬衫上面有个领带，是不是我就一起拿了， 拿了就给钱了，回家呢这个领带就跟那个衬衫就挂在衣橱，就永远不分开的，他们是两位一体的，每一次穿那个衬衫就配那个领带，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我知道这个衬衫就是这个领带，千万不要搞错啊，一搞错站在上面呢会有瞪着你听你45分钟的讲道，一直看这么难看的领带跟衬衫啊，陈牧师这么没有品位，我们要考虑换牧师啊。所以我很怪了，我现在从来不，今天这些完全不同哦，因为出门超过两天呢，所有的颜色都乱的了啊。那所以这个油画呢，它不是一种叫做美，它没有美的，这种是一般的画家都能够做到的，所以它是反其道而行，它真的就是因为它的主题，它真的就是因为那个 figure 和那个 person 就是震动了真的从中世纪一直到现在。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关于我们所讲的福音书了。福音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特别是基督受死的时候，四福音你仔细看，它真的很少记一些的细节的，它真的很像这个油画一样，它是描说重于记说，描绘重于记载。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当时已经不在了，这个是与所谓的历史不符，那这里又来了，很多时候早期对巴特的批判就是强调什么叫历史，那如果自由主义自由派神学是否定圣经的历史，说没有过红海的，而基要派福音派坚持圣经的历史，那巴特有时候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他不强调那个事实，他强调那个意义啊。我当然不赞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看见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有一个很强的传统，就是经常告诉信徒不要随便的单单的字面解经，那我们是应该字面解经，圣经的字每一个的意义都是稳定的，爱就是爱，爱这个字不是爱的象征，不是爱的一个符号，爱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爱，你不要在这个字上卖文弄武，然后你一讲到符号象征呢，整个圣经的意义呢就会好像掺了水一样，它会给你融化掉。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接字面解经，但这个字面解经包括的意义却是立体的，它包括了整个字面解经解释出来这个字的意思，对我们的感化、道德、信仰甚至社会上面的准则啊，它是一个全面的啊。用很多的传世学家来讲，就是意义啊，它会好像倒水一样，它会有个 surplus， 它会有个满意。这个满意就说呢，不是说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乃是说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当中呢得到那个启发。特别如果是圣经是神的话呢，上帝就能够用一句话对所有的会友讲，包括初初信主的，甚至没有信主的和信主很久的，有上过神学课程的，没有上过神学课程的，是同工还是一般的会友，每一个人都因为上帝又真又活的道能够得到喂养。上帝的道是丰盛的这个是超过人间的文学。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整个特别基督受死的描述，它真的是它不是用一种单单的字面，它要将整个大的图画给我们，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形容了，我们可以说它是 transform but not only to inform 啊，要加这个 only， 如果你一拿掉了你又妥协了圣经的历史性，我们可以说他要 inspire， 他要启发我们 ，and not only to 给我们一个 data 啊。那跟着我们可以看见，coma 这个地方就是收藏了格女华德啊，我有时候简单叫做格华德，他的这幅的画。那这幅的画的特点呢，就是在 coma 只是它是。不算小了哈，它是阿尔萨斯这个地区第三个的小城或者大城，那结果他就收了在这个 美术馆叫做菩提树下，这个 Unterlinden 这个美术馆里面，整个美术馆基本上就只是收了刚才那一幅的油画啊，整个美术馆就是一幅油画。这个菩提树下美术馆收藏的叫做祭坛画，祭坛画就是你们有些人见过大座堂，你们就知道了，特别是天主教的，它在正中就是有一个圣餐台叫做祭坛，那所以圣餐是将耶稣来献祭，所以我们就不同意天主教的圣餐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跟天主教徒一同领圣餐啊。我自己在教会，我也是过去十年我就越来越强调了，所以每次施圣餐我都说，如果你是天主教徒，请你不要领我们的圣餐啊。那么弟兄姐妹一定有反应了，哎呀，这个人家来的总是客人啊，请人家怎么可以自己吃饭，说你不要吃，请你坐在旁边。我说就是这样子了，那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就是用所谓开放的圣餐的，我们不会事前去查问你的，但我会宣布说，如果你是天主教徒，请你不要拿，请你参加我们的慕道班，你明白了圣餐的意义，你就能够跟我们一同领圣餐啊。有些同工不习惯的，但我跟他们来解释，后来他们也发觉啊，喜不喜欢我都是做主人牧师，所以他们也没有我办法啊。但我觉得是好的啦，我觉得是好啊。有些人真的是莫名其妙什么都混乱的，你给他领圣餐其实对他一点都没有帮助啊。没有信主的也叫你不要领圣餐，但我们不会去查你的身份证的啊。你真的偷偷的吃也可能，当然你就说吃喝自己的罪，吓死他，他都不敢了哈。但总之呢，我们还是说天主教这个祭坛是错的。但是我们后来将讲台摆在中间也可以，但讲台摆在旁边也可以，因为我们敬拜的是上帝，而不是那个祭坛或者十字架。但因为祭坛很大，所以呢，在祭坛上面就有一个屏风画，它真的很像中国的屏风啊，它是三折的，所以其实那个不是个油画啊，所以它这个三折呢，前面有，后面也会有啊。那因此，马提亚古内德的这个叫做伊森汉祭坛屏风啊，是联合国被评为了十大祭坛画之一啊，是在祭坛画当中是很卓越的。那当然它本身是有很特别的，就是它的颜色真的很鲜艳，它的意思是说这个画家真的懂化学，当时候所有的材料都是这么不足底下，他可以找到这么好的颜料来画这个祭坛画，那在这方面就是艺术跟科技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但是他也做了其他的画，那他有一幅是小的，就是存了在巴塞尔巴索，但是大的是在科尔，那这一幅就是在巴塞尔美术馆里面的油画了。那这个是个油画，它有画框，就是一幅。但你看见了，其实开始褪色，并且呢，这个构图不是很美啊。那你这里开始进入美了啊，你就知道这个是有个美感的啊。那我经常说呢，这个除了你说陈牧师啊，你们教神学的人原来可以教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啊，你要小心哦。大部分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没有美学的，你说啊，是吗？对，他们有美感，所以他们也是的，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但是他们就是与生俱来拿一块这个 scarf 啊，跟着穿一个外套走出来，哇，你就以为他好像什么 Cindy Crawford 一样，你就说哇，这个就是最美的，他们与生俱来就有这种的美感，那他就变成了画家。但他不会跟你写一本美学哲学吗？所以同样的，马友友、朗朗，你真的以为他很认识巴哈？他认不认识巴哈是没有关系。因此呢，所有的音乐家他们表演之后就走的了，他不会在之前跟你讲话，是不是？之后他也不会跟你讲话，因为他感觉要去酒会，那些就是捐款最多的人会跟他碰碰杯，那个就$10,000了啊，他要筹款啊。所以你不要气我了哈，我不是有意的污蔑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啊，艺术家呢是很没有学问的人， 他们是技师啊，技术师啊。我看奥林匹克也是啊。我们为什么我们看见那些举重的人，我们多半想他们是农民，是不知道什么乡下出来，没完全没有前途，于是呢就变成肌肉人，跟着整天就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们看见瑞士的那个 Federer？当然我们男的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什么，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啊！我是很清洁的人，我不看这些的哈、啊。什么Sarah Paffo 啊 ？OK， 为什么他们这样一站出来说哇，打网球员哇，好有文化啊！哈、啊，泰戈Woods出了丑闻呢？但之前我们觉得打高球的哇，那些很有文化，但是那个举重的人一出来，你都说这个一定是，你不要笑啊！你介绍了我啦、啊，我不是有意针对你啊，我们不懂中国地理才会这样说哈、啊，一定是湖北湖南，哈、啊，一定是哇那里辽宁哇黑龙江，我们香港人不懂地理，但看见这个名字有个黑龙江 ，very many 黑龙江出来，为什么？我告诉你啊，打高球打网球跟那个举重的一样的，是低等教育，什么都不懂。就好像听过美国 NBA 球员不是退休，是30岁之后就没有的玩的了，后来钱也花光，哭了去坟墓，结果找不到父母的坟墓，因为他原来是文盲。听过这个故事了 NBA 是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运动员啊，为什么他穿了网球衣啊 ？Sarah Pova， 我们男的看见他啊，又高大，裙子又短，我们说啊，他很有文化，神经病，他可能跟举重的那个湖南湖北一样的。你为什么？艺术家、运动员、画家，他们全部是一些天才，真的天赋才能。其实我觉得举重的人呢，他可能很有学问的，因为他要研究很多肌肉，起码那个教练告诉他，你今天要练你手上第五块肌肉，他懂这样东西了，起码他懂了，他可能懂得这个叫做 physiology， 他可能有医学的，不过他的肌肉很大，为什么肌肉大的人你都认为他没有教育？他可能很有教育。所以我现在身体不好了，我回去就会找 personal trainer， 我会练习手上第五块肌肉，两年后你们会看见一个比较不同的陈佐仁、啊、那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真的是天才，天赋才华，他不需要有美学的，他就是一生出来他就是这样魁化。那这个是什么呢？又是跟巴特有关系，就是说当我们不搞理论，只是做所谓做神学，我们只是讲故事 narrative， 这个是最自然的，我承认每个人都是，所以今天教会讲到都是故事讲到 narrative preaching， 我们喜欢讲见证。我的牧会就是这样子，我经常是一个教会做10年，跟着通常呢到5年到7年8年呢，就有些会友受不了我了，因为我跟他们一起8年从来没有讲过得救见证，他怀疑我没有得救，第一，第二呢，他说真的莫名其妙，我们这个牧师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从山中来要往大洋去，他莫名其妙。但我真的跟他说，我的信主见证是很传奇的，我爸爸是给人家暗杀，我唐牧师这样讲的这么传奇，我也要用这个字，我爸爸是给人家暗杀的，那我相信是很传奇，但我偏偏不讲，因为很多人就喜欢听这个见证。但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这一些不搞美学，但与生俱来有美感的，这种用直觉来做的，这些真的就是叫做 artist， 包括运动员，他是 artist， 他是有一种直觉，他打高球啊，我喜欢看高球，因为他真的，他们是有很多这种判断力，还有数学。他的脑筋，我不喜欢泰戈Woods啊，因为丑闻啊，但是他的脑筋就好像电脑一样，他从风出还有草山坡，它可以算出来，它完全是数学。那所以从这里来讲呢，这一般人搞的好像是叫做故事神学 narrative， 它是叙事体，它就将整个世界描述出来。画家、雕刻家还有音乐家， 音乐家，你不要以为他懂乐理啊。很多作曲家做出来的曲啊，古典，它是违背乐理的。结果经常呢，就是乐理家他们会解释音乐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解释莫扎特那一个phrase， 他们没有办法去解释。有时候最后想到的啊，原来他破了一个格，但有时候他作曲家他真的不知道的。他就是写到那里，他就是要这样写，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来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写，而最后呢竟然是合理的，他没有办法解释。我不敢说科学家，因为你们有些人是，你们会丢鞋子。就是有时候科学家也会说，我真的到那个时候我本来不会的，但我真的就是将那个试验，结果我就这样做，而结果有了那个突破，而这个是 unintended consequence。我不是有一个理论，我想到我如果这样做会有个结果，我有时候也好像是碰出来的。因此总之我们从经验产生的叙事体跟我们从抽象思维产生出来的理论彼此之间的张力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特别是在这五天之内啊，就是我们永远面对这个困难，就是我们一方面看圣经，但我们又有所谓的信仰，我们永远就算一些很小的问题，圣经里面没有三一这个字，但我们又说三位一体啊，你不关心神学就没有所谓，但如果你关心的时候，你想起来上海人说总会有一种别扭，总会有一种不太舒服，就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搞思想的人就会这样子。我们懂美学，我有一次去英国遇到一个中国的女学者，哇，中国的学者很厉害的，中国的女学者更厉害了。她就跟我讲了一个字，我应该是五年前，我到现在还记得，师母听见就气死了。但是她就讲那个字，我真的到现在还记得。她说呢，在英国很疲倦，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英国人的草地举世有名，是不是叫做 English Green， 你们新加坡还会有的。他说但是因为每一块草地都是差不多一样，都是这么绿，连那个绿的颜色都是一样的，他说产生了一种叫做审美疲劳症。哇，我说哇，这个是什么，回家查，这个叫 aesthetic fatigue、啊、原来有的哦。哇，原来呢以前的美学家跟哲学家研究，当美到美不胜收的时候呢，太美的时候你会疲倦的，而我们怎么样克服这个美呢？那我告诉你，讲这些的人呢，穿衣服啊还最噁心的，他的衣服完全没有美了。我记得那个女同志简直是不堪入目的哈，她绝对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美的，但是她的思想好厉害，我就好好的听她。所以我跟师母说，你放心啦，通常呢就是用这个真爱是定傲慢与偏见的话了，凡是富有的男人都会讨一个太太了。但是你们调转过来，姊妹不要气啊，凡是有 PhD 的姊妹呢都很难讨一个对象啊。就是说这么喜欢思想的人呢，他研究美学，但是这个跟他生活没有关系。有时候你就会想这些呢就是我们的矛盾。那所以我们讲到他最喜欢的古内华的也是这样子，他不是一个大的美学家，但是他会创作出一些呢我们这些叫做艺术教授我们去评论他，所以我们叫做第二等的人 second order， 他们是第一等啊。那这个第一等跟第二等之间呢是牵涉到整个基督教一个大的图案。这个大的图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一个叫做原创的，那我不喜欢将到耶稣基督写在里面，我不喜欢。有些人就说有基督有佛陀有摩罕门的，我说神经病，你这个比这个比什么哈。但我们写什么呢？我们可能可以写的，譬如是使徒啊先知啊，或者简单来讲我们可以说是圣经啊。那跟着呢下面呢我们有这些的教父啊。那这一个教父就是说他是这个基本的啊。跟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说有这一个神学家啊。但是我在这里我不处理启示的问题，所以呢 我就在这里将它分掉。总之，教父和改教家，他们是经典的啊，他们是整个信仰，不是说从他们来，他们将信仰产生了一个 pattern， 一个 form。那结果呢，他们 reformer， 有时候你要小心了，这个 reformer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那个 form， 他们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形式。那最近我想不到来这里呢，就产生了一个内爆，就是 Facebook 上面，我是两三年前参加了，结果呢真的后来过了一年，我简直不好意思，50岁的男人还上 Facebook， 真的怎么好意思，跟着我们的孩子都有了。结果妈妈就是专门管制他们，妈妈就强迫他们呢给他做朋友 friend。 我们的孩子就说，妈妈你不要，结果我太太一定要。结果孩子每次看他的 Facebook 呢，全部都是些10、23岁，中间就有一个接近50岁的女人在中间。结果师母也明白不好，说你看你看，这个多么没有美感呢，人家都是10、23岁，能为个50岁的男人，50岁的女人。我说不要了，我们 defriend 我们的孩子啊，很好。特别我孩子有一次告诉我，一个大提琴呢，一个 bow， 一个弦呢，最好的普通都是10000块。哦，我说我 I want to defriend you， 你跟我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啊，愿神祝福你。我们倾家荡产，我们买了一个几千块的，有时候还贵过一部旧的车了，这已经很贵了嘛。更多10000块的大提琴都是很普通，那时候我们都已经觉得很，但我们不买了啊。但后来他考到一些的私人基金会，就拿到一些很好的。但是那一条毛，真的一条毛，10000块，我说我跟你是没有关系。愿神引到你前面光明的道路。所以有时候要 defend 你的孩子啊。那如果你的孩子说我要做画家啊，最有名的画家就是荷兰的 Vermeer。 那最近这个 Facebook 内爆啊，我竟然有朋友去了 Delft， 就是荷兰的那个瓷器的城市啊。总之我来了新加坡之后呢，哇，好多人就写 Facebook 啊，我开始有很多朋友了啊，他们就讲了。结果呢，他们就指出，真的整个基督教这一个 form 是很重要。那这个 reformer， 结果有人就在 Facebook 上面写啊，他说陈牧师说，我们他说啊，路德就是保罗，他说路德就是保罗。不过那个人呢，可能是这里上课，所以他又用我们上课这句话。我觉得现在很危险，我们好像变成了不是一个异端，我们变成一个小的邪教啊。这个邪教其实不好啊，他们叫邪派啊，就是打邪的一个派啊。就是我们不是用这个字邪，不是啊，我们用这一个青蛇的啊。我们是一个邪派啊！我们精于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会讲这句话。哇，这个录音出去散了，我们变得邪派，这是什么？他说，陈牧师说，路德就是保罗。跟着他用我们课程的总结语，他说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是陈牧师好像也没有讲清楚，不过很发人心神，好像这个课程最后的结论就是你不明白的都蛮不错的，这个就是巴特的精神啊，这种不可知论啊。所以结果是什么呢？你真的我，你要小心我。我当然不同意说，路德这个历史人物可以等同使徒保罗，特别圣经的作者。但是事实上的确的我，你如果你解释罗马书，你不透过路德跟加尔文呢，我会认为你很有问题的我。啊，冯应坤博士要写四卷本的罗马书，成为他传世之作。他在第一卷的序言最后就说，我还没有写的余下的三卷本，总共这四卷本的罗马书全部唯一单一的一致的用路德的角度来解释罗马书。当然我们懂得看书的人，我们就会说，哇，跟八百，那你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们都说保罗这个路德的解经我们都知道，但是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什么呢？不是将历史人物来神化， 是什么呢？我们来是讲到整个圣经啊，我们是将历史人物圣经化。简单来讲，就是这一些的人呢，他们产生了一个 form。我们不是将他们神化，但是我们将那个神圣的真道，我们将它历史化。那这个是巴特讲，但是跟我的意思不同。就说我们坚定的相信，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条经线，叫做纯正信仰。而这条经线呢，是透过具体有缺陷的教父跟改教家承传下来。因此今天如果你反对某一些的教父跟改教家，你就是反对真理，那这个是不能够让步。所以结果我们有时候不怕说我们就是改革中，如果我们当中有我们亲爱的路德中的同工，你们如果找回路德最纯正的信仰，你们介绍自己是路德中，我为你们深深的感恩。而且没有路德就没有加尔文，这一个要将那个抽象的永恒的基督教的信仰真理将它历史化，这个就是代表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单只相信上帝，我们还相信上帝是在历史中引导，这个很重要。华人教会经常不肯相信这样的事情，他们错解加拉太书，说保罗说我是这节从神领受的，记得吗？巴特就引这句话。那这节从神领受的固然可以产生敬虔，但可以产生很傲慢的态度，它可以产生一种完全有偏差的信仰。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注重上帝在历史中的引导，但是巴特又说他要强调的是 God who acts， 是一个行动的上帝，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那结果这个又是他说的，那你就会问，那陈牧师到底我们的立场跟巴特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在这里很简单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同不是在我们所讲的话，甚至不是我们讲的话的意义，我们有些的宣告句子甚至解经好像完全一样。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基础，我们有不同的框架，我们有不同的信念啊。你们都可以接纳了，是不是有些异端他们很热心啊？那结果你要问了，我们有时候讲笑都说了我们应该学摩门教的热心，但是你不能够这样说的，因为你说你学他的热心，他的热心有一个框架的，他的热心有个基础的，你学了他的热心之后，你将他所有的这些邪的东西都带了进来。今天很多时候神学家的问题，他们很少会直接讲错话的，但他们讲话的方式，他们讲话的用意，经过我这么具体的在你们面前表现一个巴特的形象，你们就会知道了。所以从此你们去分辨神学的时候，你就会说 It's not what they say， 不单是他们是讲什么， It's how they say， 就是他们如何说。那 Say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way，你在一个适当的时空当中处境，用适当的方式讲论那个纯正的真理，每一步都不可缺少的啊！没有上帝这句话可以是罪大恶极，但它可以是一个最近前的祷告，因为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结果这句话就引发了我们对于上帝纯粹的思维的本体论。所以在这里我们当然要注意我们的讲话的内容，但是神学基本上还是一种抽象思维，它很少你可以抓到它的痛脚，但是你一定要用心理学去看神学家，因为他们有些人是有心理问题，他心理不平衡，你要用社会学去看他的处境，你要看他的讲话的用意啊，他最后绝对有一个可能就是他自己讲什么他都不知道， He is totally confused。 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一个可能我们没有想过的，就是他是一个一字错的人，他是从头到尾全部错，但是结果呢错得很有道理，结果你又会喜欢他。因此我说呢，这一些的改教家你不能够碰他的，他是那个 form。 当然我们这里是有真理了， 还有真善美啊，这一些都是很重要。那这一个我们通常叫做那个 ideals 啊，这个是那一个的圆啊，是一个那个圆线的圆美的。那跟着呢，我们就可以说呢，是到这里啊，我们才开始有所谓的神学家。啊，那怎么样来区分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是用很粗浅的话来讲，我们可以说呢，这个神学家之下呢，还有神学老师啊，神学教授啊。那如果我们用一般商界的话来讲呢，这一个层面呢叫做 researcher， 他是不是做研究的？可不可以啊？那上面这一个神学家呢，他们是有创新性的，就好像巴特一样的。那他们呢，你可以说他们是那一个discoverers 啊，他们去发现，或者他们是那个 interpreter， 他们去解释。跟着到了教父跟改教家，你可以说他们可以说啊，不是说他们发明，但是他们真的是那个 inventors， 不是他们发明了信仰，他们发明了一个 form， 他们用一种的形式去讲，譬如加尔文五点，譬如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他们讲到圣经那个真理呢，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教学法，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方式，将圣经的真理深入浅出的，并且制定出来，最好是什么呢？教义。那教义的确不是圣经，但是他们就是 invent， 他们发明一个教义。譬如你们也知道尼西亚信条，他就用了这个字叫做 homoousia， 他们就找到一个希腊文 homoousia 就是相同的，跟着异端呢就是 homoi， 就是相近，他们就用这句话定人为异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世经者，到底耶稣是不是神人是相同，那这个很精准，就他们找到一个 form， 那这个很好。跟着上面你可以说这一个不是我们人类的了，这一个就是那个真善美那一个的源头啊。那所以这他们是有不同的层次啊。有时候我讲笑，如果是在商业界了，我们 researcher 就是薪水最低的了， discoverer 还比较好一点，他发明一些，但最厉害的是 inventor。 那你们搞金融的不要用鞋子丢我啊！那你们是哪里呢？你们在这里，你们叫 investor， 你们投资的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些话了，所以你们很重要啊。那买颜料也要钱的嘛，所以你们是基础，不是低，那个叫做基础 OK。 所以有投资家、研究家、发明家、发现家，最后有那个最高的层次。那从这来讲，又是回到我第一天给你们看见的那一个门徒的三种了。真的从这来讲也是叙事神学跟传统神学的分别了。叙事体神学呢，基本上是下面的，它只是搞经验，它不定义三位一体，它不讲三位一体，它不讲基督神人二性，它讲神的作为，他们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能够将这一种的叙事，譬如有些人一辈子信主只读圣经，他不读神学，没有问题。但一到教会出事呢，你就没有办法来造教，因为你没有 definition， 你没有定义嘛。那结果上面是什么？就是抽象思维的、理论的、信条的、神学。那这个问题，但如果现在这是什么呢？就是叙事体神学，他们说神学家不要搞理论，我们讲 Gahu X， 我们讲到具体，还有行动 actual 的东西。我们不讲一些抽象的东西。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你是神学家和神学教授，你应该是讲真理的，你要解释真理。但是结果呢，巴特派的真理观呢，是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 他们将到我们这一套比较稳定的，你可以叫做知识论，我们这套比较稳定的神学架构，他将它瓦解，他将它瓦解。他说我们，他否定那这一课其实差不多是就是叫做形而上学，就是我将一些很玄的东西我将它排列出来，是一套 metaphysics。他们一定不同意，因为他们认为这套东西是老套的。你讲的是一种自己的假设，最好了，他问你有什么圣经基础啊？那在西方来讲，这个不是用一个圣经基础来解释，整个西方的历史跟基督教不能够分隔，所以整个西方的基督教一直在西方的文化里面，他们就形成了一套很稳定的观念，就是世界总是一和多，世界总是有绝对与相对，但是一切都是有个源头，一切都是从分俗最后到一，而那个最终的一定是不变的，世界一定是改变的。那这个在一般的诗歌文学里面都是这样表达，而这个信念是相当接近基督教的。那所以你将这套东西去掉的时候呢，哇，整个世界就瓦解了，这个叫做后现代了啊！你否定一又否定多，你否定绝对又否定相对，你将所有这些原来的 ideals 这些的范畴啊，你将它全部除掉，譬如真善美你将它全部除掉啊，那结果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呢？就好像 Lady Gaga 她把一块猪肉在头上，那这个就将那个美去掉了。那结果你这种所有的后现代，他就将我们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价值除掉，那结果你不能够再讲美，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再看到这种话，但是我们可以有现代化，但现代化也应该有它的 form， 有它的 pattern。 那结果你总是要有一种的 form。 那我不懂音乐啊，我的孩子告诉我啊，他说音乐就是关于 phrasing， 那我也不懂，所以我的孩子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人家问我他为什么去读音乐，我也不知道，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再站下去，我真的觉得我是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啊，因为那个10000块的毛太贵了。他告诉他说 Daddy 你知不知道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说这个叫 phrasing 啊，他说其实这一首生日快乐歌就是最简单的作曲，叫做 phrasing。 跟着他又讲了一些我也不知道，就是 form 啊，但是我知道什么叫 form geschichte， 我知道啊。他就跟我解释，他就说我们读古典音乐的，我们听流行音乐，我们听小孩子唱歌，我们所有的 form 都在里面的，这很自然。因为他说我基本上我看音乐就好像 Lego 一样的，就是一块大的上面有一块中的有一块小的，一定是这样子的了。所以就算很简单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 phrasing 就是最基本的 unit 啊。我说我没有想过，对于他来讲呢，整个音乐的世界呢是联系在一起。你们也不要丢鞋子了哈，你们不要丢鞋子，你们不要气，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自尊没有关系。OK， 交响乐 symphony， 音乐会合起来的 symphony， 啊，跟那些一块块的铜或者什么东西挂在一个架上是没有关系。中国是没有 symphony 的，不管我们考古找到64块什么铜片 ，come on， 那个可以说是打锣打鼓赶鬼。为什么这个不是跟乐器有关？你说哇，我们秦朝就敲64块，你有没有试过自己打？吵死了，难听的要命了，因为它没有西方的乐理。那懂音乐的叫做 musicology， 就基本上是说了，在所有西方以外的世界，他们是没有，不可能有 symphony， 因为 symphony。不是一种的乐器，它是一种的乐理，而且这个乐理呢是一种西方式的，它这种产生出来的音乐不是最好也不是最低，就是西方的。跟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人可以有他们的 symphony， 但是那个兴奋里呢，绝对不是巴哈，绝对不是韩德尔，而这个跟音乐的好与坏没有关系。总之，兴奋里这个字永远是属于西方。我们可以有哈蒙里啊，但是如果你再要骂多一点，你可以用鲁迅的话呢，就西方人发明了火药造火箭，我们中国人用火药造鞭炮赶鬼呀，西方人发明了指南针就找到新大陆，我们用指南针做罗盘来看风水啊，西方人造纸就印刷古腾堡圣经，我们造纸就做冥纸烧香拜佛，烧给祖父，等他在地狱里面可以开那个纸的 bands， 这个神经有问题啊！做用纸做一个 bands 烧给死人。所以鲁迅当年的五四运动，他们将整个中国文化彻底的批判，那产生很坏的后果。其实我是不赞成的，但是的确我们有时候看中国的文化，它跟西方的问题呢，又用一个结论呢，就是当然是一个有神，一个没有神，但是你要小心这句话。因为你一讲完这句话，就好像你已经上天下地完全明白中国文明。因为甲骨文这些这一些先秦，你没有办法定断，你不要随便说他们是无神。共产党就是这样讲，如果你这样讲呢，你很像共产党啊，中国上古文明都是无神论，你不要这样说。但是真的一个有基督教，一个没有基督教，特别没有基督教的历史，但最后你一定要这样说，一个有柏拉图，一个没有柏拉图。哦，你说哦，所以你又自大了，你崇洋，我没有，我们有诸子百家，我们有孔子，我们有老庄，他们是不相伯仲的。但是柏拉图产生出来的形而上学就是西方的。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想东西的，我们不会想东西有 accent， 除了大考要喝鸡精你都知道什么叫 accent， 那个是你唯一接触到哲学的，就看见那个牌子说鸡精叫做 accent， 但你不知道它是叫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没有这个叫做 ontology 本体论，我们没有。但我们有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的在止于至上。我们中国人有很博大精深的哲学，我们要骄傲一点，不要丢鞋子啊！我极烈强烈热爱中国文化 ，OK， 我大声赞美中国文化。你要明白这一点呢，你就会不卑不降了。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你不是跟他们来比，中国人跟西方人就是不同，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形而上学，我们有不同的架构，我们有不同的世界观。而西方来讲就是柏拉图开始，中国你可以说老庄或者孔孟，但总之我们就是不同。那从这里来讲有很多很好的描写了，这些是很无聊的。西方人永远就是做长桌子的，他们不会做圆桌子的。跟着我们还造了一个盘子将食物来传。那有些人说呢，从我们怎么样吃东西可以反映中国文明跟西方的不同。我说这个简直是这个发神经啊，这个没有办法。但很多人可以写这些很生动的比方。总之你可以看见中国跟西方它是有一种不同的 form， 它是有一种不同的 pattern。那你明白了这点之后呢，你再近深一点看我们的文化、文学、政治、经济发展，你就会发觉真的是不同。今天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了，我爸几十年前都告诉我，帮日本人跑船就是跟帮英国人跑船不同，帮英国人跑船就跟帮美国人跑船不同。到今天也是，如果你是帮 USB 瑞士银行做事，你就知道是不同。帮花旗银行做事就是不同，帮新加坡银行做事就是不同。哈佛大学商学院要研究这个 corporate culture，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厘清它的关系。文化是无孔不入的，但文化背后是有很深层和超越的行为上观，我们一定要处理。所以最后呢，我很快给你们看呢，当时候他们生的这个病就是叫做一种皮肤的病毒，叫麦角中毒。他们后来也叫做 St. Anthony Fire， 就说呢这种的病毒痛到一个地步好像火一样。他们就是一起的祷告啊，不要 犯错这个字啊，它不是 egotism 嘛，虽然有些人自我中心，你真的希望他生病啊。跟着这个麦角中毒就是这样来说了，他们出处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安东尼修道院那里，所以呢就用安东尼的火来形容啊。这个麦角中毒在当时很流行，甚至呢他们会出现幻觉啊。跟着有时候其实不一定马上死，所以它不是一个绝症，但有些人会啊。总之这个到现在我们有一种专门的学问，就是重新研究中世纪的瘟疫，来帮助我们明白基因学，这个是很有兴趣的。现在在英国在欧洲都会有这种做法，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重新去研究中世纪出现的一些病啊。那这个就是安东尼火烧症 ,ergotism, 啊。好，那于是呢这个麦角中毒症状呢它就化成了这个冰封化。当然他们后来也烧传到其他的冰封化，但基本上你去到这个美术馆呢你不会看什么的了，你就一直走到中间，那这个就是要值回票价。所以很多人就看旁边这些完全不需要看的东西，也不要看那个小牌子介绍画家，什么都不看。就好像我们中国卓越的同胞在香港广东道的 Louis Vuitton, 就是上海话说大家都不懂 Louis Vuitton, 啊，他一进店就向里面跑，因为他要买那个最大的皮包，一次过买十个就带回老家，所以他们是有目的的去。那去美术馆就好像我们同胞抢购 Prada 一样，只是知道，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你就 study before you go 啊。所以我们江西山西的同胞来香港之前都深切地研究了广东道的地理，连每一步怎么样走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是很有准备的啊。所以在香港看人家购物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现代的 form 很好。跟着呢你看一直走下去走到这里了，这个就是屏风画，好高大的。跟着你看呢还有这个施洗约翰的手啊，纸作又怕你不懂的就画一个看啊神的羔羊，这个又是要广东话来解释，就是画公仔画出墙啊，就是画一个人的时候连他的强壮都要画出来，这个叫做生动啊。这个可以其实是对读者很大的侮辱，证明当时候的教育水平很低啊。卡尔巴怎么形容呢，他说他就是施洗约翰那个手指，那这个手指是不按比例的，是特别长的，但是他说我就是那个手指，就是一个特别长的手指。这些油画全部不是按身体比例，你觉得他好像一个正常的人，当你走近看的时候呢，他的手啊曲度啊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的，因为油画目的不是写实。那这个就是麦角中毒症皮肤的形状，他就将到这一种的病就画了在基督的身上。那在这里又出现一个神学问题了，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救恩，救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一般的福音派又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就代表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于是今天华人教会最流行的就是榜样论。榜样论呢就说耶稣做我的榜样，每次洗礼我都说耶稣为什么要洗礼，因为耶稣洗礼啊，我不讲了哈。耶稣没有经过老年，耶稣没有经过婚姻，耶稣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但我不否定这个，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查四福音看见耶稣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但这个在一个稳定的灵性上面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灵性软弱，我们教会不是强壮的，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你就将基督教变成了一种道德，你将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好像 positive thinking, 一种的 promotional thinking, 使你觉得自己好。那有些人就明白一点，就说基督是代表我们，这个代表说，那这个比较好了。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榜样呢？ 榜样只能够产生的叫做同情心，英文叫做 sympathy， 代表呢就是叫做 empathy， 也是没有办法翻译了。在美国来讲，起码在美国 sympathy 是最差的一种态度。什么时候啊，如果你的同事跟你讲他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事，你如果跟他说 Oh, I feel sorry for you， 通常呢小则他就会改正你，他说 I don't mean it， you don't have to say that， 这个是已经很客气了。大致来讲基本上他应该会考虑跟你绝交。他说 Why you say that? Why you are so rude? 你为什么这么没有礼貌？因为你同情我，你是将我看的是一个，你将我看低，你将我看为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你将我看为一个是没有价值的人，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对朋友的态度啊。所有的孩子也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就觉得啊，我们对孩子多点同情啊，就表达了爱。但你知道有些时候孩子告诉你啊，他面对一个漫天盖地的大危机，他不是要你同情他的。如果你同情他，他真的不想跟你讲话，因为这个真正就是他不要的东西。那什么叫 empathy 呢？有些人做一个例子， sympathy 是什么呢？你走路经过一口井，看见下面有个人， sympathy 是什么呢？你跳下去陪他，那个叫同情心。对，你跳下去，跟着你永远不能够上来。 empathy 是什么呢？你掉一条绳子下去，那个叫 empathy， 就起码你还有一点的良知，你知道他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不是需要一些假的所谓的同情，他需要的是真正带有盼望。在同情里面是没有盼望的啊，在这个empathy 当中有盼望。尼采呢就讲过这一句话，他说 hope 盼望 is the worst of vices， 是人类的罪恶当中最坏的， because it prolongs suffering。 啊，有你听听尼采这样说。所以有时候要看这些很坏的哲学家，他们产生的就是这种解构，他们要将西方的道德解构。我们说性忘爱，他说忘是最坏的vices， 最坏的恶行，因为它延长了受苦。你想一想是不是虚假的盼望？当然我们加上虚假的盼望绝对是有些人已经在痛苦当中，结果社会不公义的经济制度继续的剥削他们，但不断的告诉他明天会更好，结果说你努力做了，你努力做了你只要努力做，我们工厂赚钱，我们就会给奖金给你，你就可以带钱回乡你忍耐了。很多这种廉价劳工就是不断的被剥削。那所以今天我们讲盼望的时候，我们讲真实的盼望，但这个真实盼望可能是很残酷的，因为你去找绳子的时候可能你要走开的。所以你看见有个人掉在井里面呢，第一步你不是看他的，你要往后跑，因为你要跑到一个地方找绳子，并且呢你找到绳子来拖他上来的时候，拖到一半你发觉不够力，而他可能是美国人，就是 obese，他是超胖的，你拖到一半你真的不够力的时候，你要放手让他跌下去，跟着你再想一想啊，到底是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绝对没有良知的工程师 engineer， 你就站在井旁边去研究怎么将这个 obese 的人拖上来，你不能够给他拖下去，真的。这个叫做 empathy， 我们对孩子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尽一切的办法让孩子成才啊，但是他不能够丢掉信仰，他不能够丢掉人格，他不能够丢掉他的价值观。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计划，好像一个军事计划一样，你去栽培你的孩子出来打这个末世的属灵的战争。所以你当然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哎呀妈妈爱你，哎呀爸爸爱你。所以孩子们呢也跟我说，爸爸真的我要考这个 audition， 考不上就没有面子了，我真的要考啊，真的求你帮我。我说我真的会为你祷告了哈，你好好努力了哈。哎呀爸爸有事我先走了哈。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但是我真的跟他说，我说我会为你祷告， but that's all I can do. And you have to stand on your feet and remember 最后一句话， music is not everything. Success 成功 is not everything. 当然有时候他考试考得不好，我也是这样安慰他， grade is not everything. GPA is not everything. 当然那个时候就像 sympathy，但是真的，我真的相信他的成绩是可以不好的，好像我这样子，我的成绩通常都不好的，后来出来教学也是不好，经常教一些东西自己也不太懂，就一直教，教到现在。我经常不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在同事当中我也不是一个很杰出的教授，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真的是悲鸣了啊！你们真的是悲鸣了，但是我不是讲笑，我真的要给我孩子一个 alternative value system， 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公立学校和大学教育很有问题，现在的这种商业是很有问题，现在的艺术界很有问题，现在的教会界更有问题，所以我最不想他就是做牧师。讲笑了哈，但我要他读神学，他读很多神学，他要代职侍奉，我最后当然希望他做牧师，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我的孩子有一种另类的价值观，我绝对不会说哎呀，我希望孩子成才跟全教会的人都知道，哇，陈牧师的儿子很好，我不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叫做 empathy， 甚至当然我不想这么高，我们真的是以上帝的角度来栽培我们的孩子，但是这个还不够，最后的救恩是什么呢？叫做代替哦 ，substitution。这个 substitution 是什么呢？它真的就是整个路德加尔文的精髓。那所以你不用路德加尔文解释罗马书，你真的会有问题的啊。那所以呢，这个 substitution 还有很多种，起码有一二三四五，有五六种的 substitution， 你还要解释是哪一种的 substitution， 因为你绝对可以将它变成一个道德的代替，道德上它代替我们，你还是要问耶稣向谁来死，耶稣为什么死，那这些都是救恩论。今天我们一定要讲这一个，那这个是什么？有时候叫做本体论呢，就是耶稣基督是在本身本体他的 essence， 他那个个人的位格上，他代替我们。这个已经不再是情感了。如果这个榜样是情感的，而这个代表呢是一种意志的话呢，这个代替啊，它肯定是 metaphysical， 形而上，它是 spiritual， 它是属灵的。那所以讲到这里呢，又出现问题，就是巴特讲救恩论、救赎论。不管他怎么样讲，他永远不碰到这个传统的救赎论，而且他永远没有好好交代到底这个救恩是在哪一个层次发生啊？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性上，还是最后是全人的？他用一种无灵两可的方式来形容我们的得救啊，是在基督里面，是神在基督里面与我们和好啊，这些话都是合乎圣经，但是他没有带出的就是那个意义，那个定义出来。那如果你用这个话来讲呢，你要注意了，他肯定不可能只是榜样。伟大的艺术家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学问，但他们就是与生俱来的哲学家，他们悲天悯人，他们对于世界各种不同的 form 形式，他们有很深的领悟。所以他画这个画出来，他不只是说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甚至是我们的代表，他产生了一种主客交融、主客相融这一些的情况啊。结果我去到清华大学，他们带我去看一个石碑，我当然知道了，但我真的我已经没有背这么多中国历史了嘛，除了来这里就背几句诗句啊，等你们觉得我中国东西，那去到清华北大我就没有。那一看到王国维的这个碑，我当然知道谁是这个我们中国的大文学理论家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先生经常讲到这一种啊，意境情景跟着呢主客交融，这是很普通的，在西方已经讲了起码 1000年了，甚至从古希腊都讲，这种就是艺术一种很高的境界。你以为这个就是这个在这里就给你觉得啊，基督认同你，你不会这么痛。哪里？你有没有试过贴一个海报啊？跟说你牙痛，你看到那个海报你就不会痛。我试过，更加痛。不可能！你以为你是小孩子？我小的时候跟男孩子都一样，就贴了一个 Porsche 啊，贴了一个美国的战斗机贴在那里，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啊，这个就是可以鼓励我上进。结果每次考试不读书仍然匪楼，没有分别。那两个海报跟我生活没有关系，那个叫 illusion， 那个叫幻觉。所以他不是画这个来感动你，他们痛到一个地步，痛不入神。代表那比较好了，他产生一个 empathy， 就是真的是一个情景相融，主客相融。你真的是看见这个痛，虽然你还在痛，但你产生了一个盼望，你产生了一个超越。有一种就是艺术产生的升华的作用 sublimation， 但痛还在。你不是看了这一个油画你的痛减少，但是呢，结果你会从这个油画得到了更大的鼓励。 Not because， 不是因为你没有痛， but in spite of 那个痛，这个痛仍然在。这个就是大部分基督徒过生的时候的景象。很多的伯父伯母晚年，有些人生了最痛的癌症，骨癌或者其他的癌症，伯父伯母们真的痛不入身。我们做牧者去到探访，我们真的没有话讲，真的没有话讲。而这个痛楚是绝对没有减低的，但是结果你是用什么方法？那当时候是对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的道德、你的人格、你的属灵最大的挑战。如果你用虚假的话说啊，上帝安慰你，耶稣与你同在啊，你没有好好的解释的话，你真的你是出卖自己的灵魂。你真的要用上帝的话来安慰他的时候，你不是用些话甜言蜜语的令他降低他的痛苦，他不会的。你要的是这种的 empathy， 你要他产生不是他对你的话有反应，也是让他觉得你在安慰他，你要将他带到上帝面前，你要给他知道神在哪里，我是无能的。你有时候你不怕跟他说，你说伯母啊，张伯母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讲什么，我没有办法甚至为你祷告，我都很难过，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你一定要将你的盼望摆在上帝那里。我们做传道人的甚至都无助的啊，但是最后产生的是什么？那个叫做代替啊，那个代替啊是一个不是主观客观，是个主体跟客体，那个转换呢就产生很大的力量。譬如有些人呢，他看了这个油画，可能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这种主体的醒悟了，他可能会更加的去研究。后来他发现了这个抗生素来针对这个病毒，就是说呢，最后啊，他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这个强大的力量呢，不是一种心理作用，是你整个人呢，从今之后，你真的有一种不同的看法。那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在人生当中是有的，但是一个属灵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你仍然有问题，问题没有走，你仍然有困难，但是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给你看了一个新的角度。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比如你经济困难，你可能最后还是困难，甚至会 bankrupt， 你有病你没有办法医，最后那个病将你打倒。但是当你真的知道上帝就是那个活生生的主，你有一个主体的领悟的时候，你真的好像有一个新的观点，你有一个新的关照，你整个图画都不同，但是你所有的病都在那里，但是因为整个形而上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移，你已经没有所谓，你产生了一个整个人的升华。一个伟大的艺术啊，他们想产生的差不多是这样子。难怪很多人说艺术啊，真的有时候产生好像宗教这个境界，但是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代替上帝啊。所以这些话是讲来笑的啊，这个冰箱上面贴的，但是是真的 有些人说 If there is no Mozart, the world has no meaning. 如果没有莫扎特，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当然这个你最好你孩子想读音乐你就贴这些啊，给他有个 illusion 哈。但是这个是蛮有意思，那有些音乐家特别带有基督教信仰的，你问他啊， Why do you study music? 你为什么要做钢琴家，为什么做小提琴家？有些孩子，基督教的孩子，他们会真的会这样讲的， Because I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你会发神经，我只是想你做朗朗，等爸爸每天可以开 Benz。 但是他真的说，他说 Daddy, I believe music can change the world. 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那个是始终有真理，欲辩已无言，那个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而且是个小孩子，他真的觉得当他弹这个音乐的时候，他整个人改变，他觉得听的人也会改变。但这个不是 entertainment， 他真的相信音乐成为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这个意义呢是在这个现实里面没有的。 He want to create a world， 当然搞得不好可能有精神病或者是 illusion 幻觉。但是你知道吗，用C.S. Lewis 的话来讲，我们相信有太阳，不是单单因为我们见过太阳，乃是我们用太阳来看这个世界。 I believe in the sun not only because I see the sun but I use the sun to see the world. 艺术家经常想达到那种的境界，大部分做不到啊。但是神学家呢，你要小心了，你不要自大了，你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结果布道家也说他可以改变世界，粉心家也说他要改变这个世界，培林家又说他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今天说，我们说其实不是上帝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上帝用我们，我所以结果你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你作为一个上帝的工人，你作为一个同工，如果你看教会的侍奉，你看这些工作，你只是看见小的，你看不见那个大的图画，你经常是在一些很低的层次，就是争来争去，谁对谁错，怎么样教会多五个人，怎么教会少五个人，你在做的会有意义，每个人都会有意义，但是你应该有一个全面的关照，就好像一个艺术，我相信科学都有这种的境界，就是你追求真善美，你追求一个最终的，但是你每天生活里面你是踏实的，平时的，你是真正的具体的为主而活，你对一个人就好像将他看作基督一样，你真的对一个人帮一个人，你相信你这种的工作就是改变这个世界。那这个真的是个很深的对人生的领悟。但我们每个都是小民，我们不会成为伟大的人，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达到一种上帝给我们的这种境界，差不多好像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什么叫做爱？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什么？爱甚至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知道一切。这个知道一切很像形而上学 ，You knows everything。就说呢，你真的知道人世间原来有些境界是属灵的境界。所以我穷，我没有用，我只是个普通的人。但神给我的信仰啊，用一句很粗的话来讲，真的海阔天空。那这个就是艺术。所以后来他们产生这一种之后呢，你就看见了，他就产生了这个 transformation 了，他这个手啊是很不正常的，就是那种的病毒造成的，那他的身体是扭曲的。那结果很简单咯，中世纪就是将到基督的死变成一种美，将它来非人性化。当时候古提亚已经是跟马丁路德同期，他受了宗教改革的影响，他要抗拒这种中世纪扭曲的神学，他要说的是就是中世纪的教会忘记，简单来讲，基督真的死了，基督真的死了，基督真的复活了，基督是代替我们死，他要讲一个真正的救恩论，不讲一种呢天主教的功德美化的，所以他要将基督化成一个死人的样子。结果这个就是巴特的书房，他就将这一个壁堂画的模型挂在他的墙壁上面。 这个就是巴特的书房了啊。他们上面这个展览馆就是基本上是他所有的神学书，基本上全部是原著，就是这些教父们写的书。这个就是我教这个课程最主要的资格，就是我去过他的房子。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本来邀请来的巴特研究的后起之秀啊，曾少凯弟兄啊，他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啊，他曾经写了一个硕士论文，就比较巴特跟另外一个清教徒叫做 John Owen 啊，你们上过林慈欣牧师的课可能也听过啊，他讲得很对的，巴特的教会教义学的注脚是巴克全书，古往今来全部教父他都好像全部读过一样，就是他背后的这一些的教父的著作。但是呢，巴特绝少绝少引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清教徒。当然清教徒大部分是英国，他们用英文写，但巴特当然是看英文，但是重欧轻英这个心态是很普遍。你们明白有些人说英国不在欧洲，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啊？但这一个是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正统的信仰经常是透过英伦，不是英国啊，英伦的清教徒留下来的哦。那结果你又说呢，你不要那些人啊，所以说我讲罗马书我不要保罗，我不要路德啊，我讲神学不要清教徒，那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这一点是曾弟兄很好的啊，我们最近因为来了这里了，就 Facebook 有个内爆 implosion， 其中一点呢，就很多年轻的都在上面写。曾弟兄昨天晚上就写了一句话，我说你是一个 Barthian scholar， 巴特的学者，你应该来。他写的，他说 No， I am not Barthian， 他说我是范泰尔，我是 Ventulian。 所以现在每一个比我年轻十几二十岁都在我的 Facebook 任性啊，他们说 I am什么啊？当然，他们全部都会说我是个罪人啊。他们就但没有一个敢说我是巴提人了，没有一个敢说了。感谢上帝。这个是他的书房了哈，这是他的秘书啊，他很多的文稿都是他打字的。这个就是他的德语的原装的版啊。这个、就是莫查特啊，他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莫查特而不是巴哈啊，但是呢小提琴来讲呢，当然主要就是巴哈的小提琴，但是他认为莫查特是人类的创作的最高峰啊。这个是加尔文，他自称为改革中加尔文传统啊。那但是很有趣哦，他写了很多的书了，这些是神学书了，但我特别在这里呢引了一些书啊，他这本是交响乐的书啊，还有呢就是这一些全部是音乐的。他读很多音乐史，叫做 musicology， 他研究音乐的形式、音乐的历史啊，这个是他的兴趣啊，所以他研究很多这一些的当时候的音乐啊。这个是他的馆长，他本人是瑞士人，所以我跟他谈话了，他主要要证明呢巴特是瑞士人啊。但是曾少凯就说不是，他说巴特是瑞士人，他做的是德国神学家，他做的是德国神学，因为他主要针对的就是德国人。那瑞士人跟德国人就好像宁波人跟上海人啊，或者其他的啊，他们就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这个就是他的房子，他不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写教会教义学，不过是他退休之后他就是在那里的。所以我们不是巴特派，当我们跟巴特派拍照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笑容的，因为我们是有崇高文化、受过高深教育的中国牧者，所以我们待人以礼啊，每一个人不管什么知道他下地狱我们还是很微笑的看着他。没有了哈，我们就是给你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做学术访问啊，我们这种学术交谈呢，不是跟一般信徒一样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只是做一种研究的交流啊。 但实际在教会里面，我们却是要讲教会的真理跟立场。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回来，谢谢。